我们很高兴有汤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他的讲题是无花果树的比喻。我们将时间交给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凭信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是要得着你自己的怜恤，蒙你的帮助。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今天早晨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到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里外的洁净，除去我们拨逆横紧顶撞你的罪，拨去我们隐而未显的过犯。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在这个时候就自由浇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是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心里。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释放。让我们在你的灵的感动底下，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刚才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和二十节这段的经文，其实它是讲到一个的信息，就是耶稣就坐这棵无花果树，连树根都枯干。这个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是吧？主耶稣藉着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比喻，他预言以色列人因为悖逆他，抗拒耶稣，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尼赛亚，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自招刑罚和咒诅。圣经在这里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什么的信息呢？耶稣要我们要不单止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要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王，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耶稣要我们紧紧跟随他，是表里一致的跟从，是表里一致的作一个真门徒，以致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着他，我们就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不单止福音的果子，是属灵的果子。耶稣要我们在这个地上面要警醒等候，因为他一定会回来。今天呢，我讲题是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我们还记得耶稣当日骑着个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刻的场景吗？当时候是怎样啊？万人空巷，是吧？好多人呢就将他的衣服铺在地上面，斩了棕树枝铺在地上面，然后耶稣骑驴入去了，大家都在那里讲，大家都叫和沙拉和沙拉，归于大卫的子孙，好多人都欢迎他。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圣经这么讲，他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离去。在耶稣入城那一日，耶稣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耶稣晚黑去了哪里？晚黑去了伯大离。伯大离离耶路撒冷是很近的，是一段很短的距离。耶稣为什么去伯大尼啊？耶稣在伯大尼住在哪里啊？大家知不知道啊？伯大尼有一个家庭是耶稣所爱的。是谁啊？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耶稣那晚就住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第二天早晨，耶稣从伯大尼出来，他行经经过一个路程的时候，他就饿了，见到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面只有叶子，耶稣找不到果子，于是呢耶稣就咒了这棵无花果树，说以后都没人吃你的果了。大家都听到，是吗？门徒都听到，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那个记述。耶稣刚刚从伯大尼的家出来，我们正话说呢，耶稣那晚住在哪里啊？住在马大、玛利亚的家，是吗？我们知道呢，马大是一个什么人啊？马大是一个呢 即系好热心，好爱耶稣，好想服侍耶稣，样样俱全啊！所以佢对耶稣嘅接待咧，一定系要101%噶啦，唔能够有一啲嘅任何嘅错失，系嘛？所以咧，耶稣有时觉得佢哇，你过分咗啦，系有啲嘢唔使咁嘅，系嘛？佢话耶稣点样讲马大？佢话马大马大，你为好多事思虑繁多。马大点解为好多事思虑繁多？咪为咗耶稣咯，系嘛？又想耶稣咧，即系。好得到一个好好嘅款待嘛。不过呢耶稣话佢呢啲都好㗎，唔系唔好㗎，你千祈唔好话啊你马大唔好啊，我哋唔好做马大啊。唔系。但系马大缺少一样嘢。系咪佢话佢缺少一样嘢啫。嗱，如果我哋知道马大嘅侍奉系咁完美标准嘅侍奉，嗰朝早晨耶稣从佢屋企出嚟，耶稣会唔会呢只是吃了两粒血压药，连早餐都没吃，马大就给他出来呢？会不会啊？不会啊，耶稣一定不会饿着肚的，是吧？嗱，可见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出来的时候见到一棵无花果树，他饿了。这个饿不单单只是生物性的饿，不单单只是肚子饥肠辘辘咕咕声。其实这个我可能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耶稣得不到满足。耶稣在这棵无花果树上面得不到满足。耶稣所面对的，所看到的这棵无花果树，不单单只是植物性的无花果树。其实耶稣是藉着无花果树这件事借题发挥的。究竟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呢？无花果树后面有什么的含义呢？耶稣藉着这样，然后一个动作又找不到果子，然后咒了它，做了这个行动，讲出什么的意思呢？无花果树究竟代表什么呢？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在列王记上4:25，圣经这么讲，他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圣经究竟在哪里提过无花果树？就是在列王记上4:25。嗱，我们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同埋佢嘅子孙有一个嘅应许嘅，呢个应许系咩呀？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嘅应许就系要佢咩呀？佢嘅子孙好似天上嘅星、海边嘅沙咁多，并且将一块应许之地，就系嗰块流奶与蜜之地赐过俾佢哋，并且要佢嘅子孙得以为业。从创世纪15:18-21，我哋可以知道呢一块应许之地所包括嘅地方系几多啊？就系从埃及河一直去到幼法拉底河，咁大块嘅地方。有啲地方咧，当时候以色列入去嘅时候咧，就系有啲摩押人啊、乜乜人啊咁啊占据咗嘅。当你带仔细去读圣经嘅时候，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所应许的从埃及地到幼法拉底河，即是从但到别士巴这一幅的地，几时以色列人才可以完全拥有呢？就是到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以色列最强盛，各界最强盛的时候是谁做王的时候？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在所罗门王作王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是一个强盛独立的国家。这个时候所罗门王统管诸国。圣经描述当时候是四境尽都平安，国泰民安，国家强盛。他用什么来形容呢？在列王记上4:25，他这样描述，圣经这样描述，他是在所罗门王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就是指着这块迦南之地，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拥有他自己的土地，拥有是属于他自己的土地底下，他栽种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他们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平安快乐的这样生活。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地讲到，以色列是个独立强盛的国家，他们能够在那里安然居住。在这里圣经讲到 葡萄树同埋无花果树嘅底下安然居住，系葡萄树同埋无花果树就系代表以色列国。葡萄树同埋无花果树唔单止代表以色列国，仲系代表以色列地呢一块 Holy Land。先知约珥喺约珥书一章六到七节，佢咁样记载。咁样写，佢话有一对蝗虫，嗱蝗虫呢原文咧系民啊，系有啲民族啊。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嘅地，佢嘅牙齿和狮子嘅牙齿，大牙如母狮嘅大牙，佢毁坏我嘅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嘅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先知约珥讲到以色列曾经有一次空前嘅蝗灾。蝗虫压境，当圣经讲到蝗虫压境的时候，圣经特别强调的就是他侵犯了我的地，指着那块地。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蝗灾总共有四个波的，有又不是一次的蝗虫灾，是有四次的虫灾。约珥这样讲呢，他说呢，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蚱蜢来吃。即是说呢，先呢一次的虫灾呢就剪虫。食剩之后呢，蝗虫又食埋佢剩低嗰啲。蝗虫食完之后呢，男子又再嚟食。最后咪蚱蜢呢连汁都捞埋。以色列呢一粒果实都冇。当我哋睇到约珥呢个嘅预言嘅时候，我哋不其然就会想到但以理书预言，喺但以理所睇到嘅有四隻兽从海上面上来。解经家就係话呢四隻兽系代表四个帝国、四个民族嚟到侵占以色列地。第一个就係巴比伦，第二个就是波斯，第三就是希列，第四就是罗马。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兽的时候，我们又不其然又会联想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格尼撒王所发的那个梦。那个梦是什么？金头、银胸、铜腹、铁脚，是吧？这里也是代表四个帝国、四个民族轮流的来到侵略以色列人，占领以色列地。先知讲到我的地受蹂躏的时候，他怎样讲？他说他们怎样侵犯我的地，因为他们毁坏我的葡萄树，他们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使它枝条露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在这里看到，讲到这个地的时候，先知约珥是用一个形容，是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到形容以色列这块地，这块应许之地。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在约珥眼里面是指着以色列这块地来到讲。无花果树不单止是代表以色列国，无花果树不单止代表以色列地，无花果树还是代表圣城和圣殿。尼家，先知尼家在尼家书一章五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预备，一二三。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石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瓜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先知约珥在这里所讲的耶和华殿的山，就是今日的圣殿山， 亦都是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献在那个摩利亚山上面，就是今日的圣殿山。有一日就是末日的时候，圣殿山要高过诸山。圣殿山以前就是圣殿建立的地方啊，是在耶路撒冷入面的。必有在那日这个山要高过诸山，必有许多的国民会前来，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讲到圣殿和圣城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讲人人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当在这里讲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时候，他就紧紧连结着圣城耶路撒冷，也都紧紧连结了圣殿。总体来讲，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的四个方面，是代表以色列国，是代表以色列地，是代表圣城耶路撒冷，是代表圣殿。如果我们搞清楚无花果树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耶稣去咒了这棵无花果树，我们回来那个的圣经这个比喻，在马可福音11章13节下半节，圣经这么讲，耶稣看见这棵树就讲了，他不过有叶子找不着什么，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圣经在这里讲紧这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去收无花果树不是即是在不种的地方，即是要收果，是在老坑里面都揸出油，好像不是很合理，是吗？为什么耶稣会这么不合理呢？耶稣明明知道那里没有果实的，你硬去收，然后收不到见不到，所以就咒咗他，无花果树连根到叶都枯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呢，以色列收无花果呢是有两季的，一年有两季。第一次在六月，另一次在八月到九月。八月九月所收成的无花果叫做夏果，六月收成的无花果就叫做冬果。因为呢，在他们要经过寒冷的冬天，到了春天的时候，树上呢就慢慢开始长叶，同时都慢慢呢，除了长叶之外呢，它就应该长出一些好像小樱桃一般的小果子。在这个树上面找到这些这样的小果子，这些果子叫做青果。我们一般的常识呢都会讲呢，开花结果嘛，是吗？是吗？你有开花才会结果嘛，如果你不开花怎么打果呢？是吗？不过无花果有名你叫咪叫做无花㗎嘛，是吗？佢点会结果呢？其实无花果唔系无花，佢有花。不过佢呢啲花呢就系呢啲嘅青果。所以呢，如果到了春天喺呢啲无花果树上面自然就搵到呢啲青果，从三月到六月，以色列呢都会有好多风风雨雨㗎。经过呢啲风雨嘅吹打之后，呢啲青果如果仍然连结喺呢个树枝上面嘅话呢，佢又会结成美好嘅无花果，最后尾就变咗咁嘅无花果。弟兄姊妹，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嘅时候系几月啊？大家知唔知道啊？四月。四月嘅时候正系春天。所以耶稣去睇到嗰棵树嘅时候，正系无花果树发乱长叶好茂盛嘅时候，但系佢所睇到嘅就淨系得树叶，搵唔到呢啲青果。换句说话嚟讲呢，六月之后呢，因为搵唔到呢啲青果喺无花果树上面呢，无花果树六月就唔会结果啦，佢只能够结白果，咩都冇。明唔明我讲咩呀？耶稣所咒诅的就是这个不结青果的无花果树，它只有绿叶，看得很漂亮，没有果子结到，它第日六月它都是没有果。耶稣用这个行动你要讲出一个预言。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如果既然无花果树不能够满足他的心肠，他饿了，他觉得不得满足。如果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的话，就是主对这棵无花，在这棵无花果树面前饿，是换句说话来讲，以色列不能够，以色列民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心，虽然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于是主耶稣就咒助这棵无花果树，叫他从根开始枯干。主藉着无花果树的比喻话给以色列人听，他们悖逆顽梗，仍然悖逆顽梗，拒绝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拒绝接受耶稣是尼赛亚成为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自招咒助。所以有一天耶稣预言以色列要亡国，以色列民要赶散漂流，圣城耶路撒冷要被毁，圣殿一块石头都不会在一块石头上面。耶稣藉着这个的行动，就在无花果树这个的行动讲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的结果，连根到叶都枯干。弟兄姊妹，这个的圣经就解释完了的了。这个比喻带给我们有什么思想和反省呢？弟兄姊妹，我们藉着这个比喻，我们要知道耶稣要看的不是那个叶绿叶，而是耶稣要在这棵无花果树上面，在他的选民的当中要找到他的果子，要结果。人怎样能够结果？就要向下扎根，向上才能够结果。在上帝面前，以色列就好像很多叶生得很茂盛的树叶，无花果叶，但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不单单只有自己丰富的历史传统，他们拥有圣殿，他们拥有圣城，他们以他们的敬拜生活那种严谨的律法宪制的宗教礼而自豪，他们以圣城圣殿来自豪。记不记得耶稣带着那群的门徒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群门徒很自豪，以他们的宗教那种的生活，宗教的外表形式，圣殿的敬拜自豪。他指着圣殿，门徒指着圣殿就说，你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有一天圣殿里面一块石头不会黐住一块石头。在上帝眼里面，这群以色列人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只有面子没有里子，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甚至有些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有些人上帝 的教导是要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为与上帝同行，去怜悯以色列人那些寄居的、软弱的，去帮助他们。他们只有外表，他甚至迫害那些困苦流离的孤儿寡妇。他们献祭就是将自己不吃的残疾的羊羔献给上帝，保持外表的敬虔，但是却是失去里面的生命。这些的宗教的生活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心。以色列人有一种错误的错觉，他以为外表的宗教繁荣就是上帝和他们同在的证明。其实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他竟然没办法在圣殿里面安息，他要走到伯大离去，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按时的礼拜日就回到来崇拜，我们有十一奉献，我们有服侍，我们有这样那样，然后我们告诉人听，我们是有个宗教的生活。甚至呢有宗教生活带给我们有好处的，牧师写信五分呢，可以呢申请一些基督教学校，又有些数的，所以你难怪啦，是不是？社会上很多人在不同的时候他都认我是基督徒的，是不是？因为认基督徒有些数嘛。 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系咪一个结出果子嘅生命？我哋喺上帝面前，可能系好似喺人面前，好似好长满树叶，非常茂盛嘅无花果树，但系却系结唔出果子。无花果树能够结出冬果，是需要经过严寒的冬天同埋风吹雨打。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个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先至能够结出属灵嘅果子。过去喺文革嘅时候，中国嘅大陆好多教会被封闭咗，系嘛？以为冇咗啦，树叶都冇埋。但系当一恢复嘅时候，嗰啲经过严冬嘅信徒，佢哋能够结出灿烂嘅生命嘅光辉嘅果实。最近如果你睇新闻咧，你发觉咧喺贵州、喺河南、喺福建，政府咧有个命令咧，就通知啲教会，凡系18岁以下嘅青少年咧，唔能够入教会啊。如果嗰啲准备高考嗰啲咧，千祈唔好嚟啊！如果你俾人知道你入教会咧吓，18岁以下咧，你去考试咧，你又可能又会唔合格噶啦。好多时候我哋个信仰会经过严冬，但系其实唔一定严冬噶。我哋喺安逸嘅当中，喺风和日丽嘅里面，就好似温水煮蛙咁，慢慢都唔见咗。弟兄姊妹，无花果树嘅目的唔系长叶，而系结果。所以我哋必须向下扎根，认识我哋自己嘅上帝，认识圣经，向上结果，连于基督，住喺基督里面。耶稣咁样讲，佢话我系葡萄树，你哋系枝子，常喺我里面嘅，我亦都常喺佢里面。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真正嘅宗教嘅生活，唔系嗰种形式。我唔系话形式唔紧要，形式都好紧要。你哋不可停止聚会，唔系听完我讲到之后，听下个礼拜冇人嚟，系嘛？好似停止惯了嘅人一样。其实最实质的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上帝有没有一个 personal encounter， 有没有一个个人的接触，我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然后我将我的主权，我的喜好摆低，然后顺服他的带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灵性光景是怎样？保罗在罗马书12:1他这样讲，他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将什么身体献上，做什么当作活祭。我们这样侍奉是什么？是理所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人去侍奉上帝是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上帝做什么要人侍奉？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帮助才能够成就他的工作呢？绝对不是。上帝不用你帮手。我服侍了上帝就30年了，我越来越发觉，原来我不要想着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事工里面帮手，其实我不帮到忙已经很好了。上帝，如果我不阻住你已经很好了，是吗？上帝不用你帮手，上帝一早命定，是吗？传道者所罗门王最有智慧的人讲，他说凡事都有定时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面有些什么益处呢？不用你帮手的，你不做上帝都会呼召其他人做，没有人做上帝自己都会做。为什么上帝要我们给我们的贵重的身份和他同工？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在这个同工和他经历的过程当中去经验经历，他是一个真实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因为他讲过你们要去，他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所罗门王这样讲，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你帮不到忙的， 佢一早整搞掂晒㗎喇。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嘅心。上帝俾我哋个福分系儿女嘅名分，呼召我哋喺佢嘅旨意嘅里面去同佢同工。原来藉着咁样去让我哋经验佢系有真有活嘅上帝，系藉着咁样佢介入喺我嘅生命嘅里面，让我睇到我自己系何等嘅软弱，何等嘅无知，何等嘅罪污，何等嘅无能，但系上帝用佢嘅恩就咁白白将我抬。我每次咧着住呢件袍咧讲道嘅时候咧，都系一个提醒。我讲过啦，呢件袍唔系我嘅，我没有自己属于自己嘅牧师袍。呢件袍系我上手嘅牧师。当我接呢件袍按牧嘅时候，我自己有个祈祷，我求神你感动以前嗰啲牧者嘅灵，加倍感动我，因为我知道我哋要与佢嚟到同行同埋同工，唔系因为我哋，系因为佢嘅宝贝摆喺我哋嘅里面。啱啱咧，德根同埋一班嘅医疗队咧，佢哋去青海，吓喺呢个嘅风球底下咧，佢哋赶到的士去。其实每一次嘅服侍，上帝唔使我哋噶。你唔去，上帝都服侍到其他，佢都呼召其他人，或者甚至冇人，上帝都可以医治嗰啲人。你相唔相信啊？上帝要我哋去同行，系要经历佢嘅实在。我哋睇到当人行上去嘅时候，就经历好多嘅恩典。喺个过程里面，交通意外化险为夷。喺个过程里面，佢哋服侍嗰个嘅医院旁边，出现一个自杀式呢个汽车撞入人群，佢哋安然无恙。唔好以为喺中国大陆你做好事开刀啊就开开心心啊，随时好多危险噶啊！病人喺手术室上面嘅任何嘅意外，都会让人喺麻烦嘅里面。当人同上帝同工去嘅时候，我哋就会经历到未必系一帆风顺，但系我哋一定经验到佢系嗰位可信可靠嘅上帝。弟兄姊妹，我服侍咗上帝30年啦，就嚟，我可以见证我所服侍嘅上帝系一个又真又活嘅上帝。呢个系我嘅上帝，系我经验嘅上帝，未必系你经验嘅上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在他里面，他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上帝今天要我们接受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救主，是生命的主。我们要承认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全敬畏的心让主居首位，凭信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全感恩的心活在当下，靠主结出圣灵的果子，靠主结出福音的果子，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荣神悦人。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除了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之外，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耶稣一定会回来，并且是我们要警醒等候。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耶稣回来？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预备，一二三。我们在马可福音11章12到14节和20节，耶稣用了一个行动去讲到他咒了这棵无花果树，是吗？如果我们说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以色列地、圣城和圣殿，其实这个的咒诅，这个的预言已经应验了。
在主后七十年，
大家还记不记得罗马将军提多，他率领罗马的精锐军队攻陷耶路撒冷。他一攻陷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提多下落了一个命令，他要一把火将整个在圣殿山上面的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烧了他。这个的将圣殿烧了他。这个圣殿呢，我们知道是金雕玉砌的，是吧？有金有银的，这金银遇到火的时候怎样啊？融啦。所以这些融的时候呢，他们就将这些金和银呢就留在这些石罅里面。提多就落一个命令，要将这些金和银攞返出来。于是这些罗马兵就撬开这石头，将金和银融了金和银在石罅里面的金和银攞返出来。所以就应验了耶稣所讲的，一嚿石头都不搭在一嚿石头的上面。主后七十年之后，或者远一点，去到主后一百三十年咁上下，以色列这个名号呢，其实已经走进历史了。以色列已经没有了，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好早灭亡了。以色列民都不会在那个以色列地的里面的了，他们被差来差去，飘来飘去，他们没有地，没有圣城，没有圣殿，就好像那棵无花果树那样，连根到叶都枯干。不过耶稣又给了一个预言，在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他说你们可以在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夏天来，耶稣会回来，很近。在经过1800多年之后，在公元1948年5月14号，世界上出现一件很大的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宣布复国。这一棵由根到叶都枯干的无花果树，竟然老树逢春，长出发乱长叶。在周围包围的敌国底下，以色列人宣告独立那一刻，当那个的立国仪式刚刚完结的时候，战争就爆发。敌人的飞机马上就空袭，埃及立刻向以色列进军，然后伊拉克，然后叙利亚，然后所有的阿拉伯的国家异口同声的这样讲，他说我们绝对不容许以色列建国，我们发誓要将他们赶落地中海。从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不可能复国。但是上帝是一位真实诚信的上帝，他所讲的每一句都会实现。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无花果树的树枝发乱长叶。1967年6月28号，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六日战争完了，是吧？以色列人夺取阿拉伯敌国六日战争的结果，当时候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独眼龙将军达人达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未听过，太后生了你们。他们的散兵落到耶路撒冷，从在约旦人的手里面，在六日战争之前，耶路撒冷另一半是约旦所控制的。但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再次来到耶路撒冷，然后那些以色列人蜂拥的来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些以色列的军队在哭墙里面大声痛哭。达人大声宣布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圣地，永远他们都不会离开。1967年6月28号，以色列耶路撒冷重归以色列的怀抱。当然在一个月之后，因为很多种种政治的因素，以色列将圣殿山的治权交回给阿拉伯人，主权仍然在以色列人身上。 所以最近我哋睇到掟石嘅嘢啦，系嘛？以色列喺下边咧，唔俾你上去，系嘛？上到去佢哋有管治权，喺下边成个耶路撒冷就系以色列嘅主权。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以色列经过好多次嘅战争，但系以色列仍然屹立喺中东呢个地方。呢个系一个神迹，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总而言之，连根都枯干的无花果树发现长叶已经应验了四分之三了。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1967年耶路撒冷重归以色列的怀抱，然后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很多的以色列犹太裔的人从四面八方翻到以色列这个圣地的里面，那些人有些肤色很黑的，有些在苏联翻来的，有些肤色很黄的在中国翻来的。你知不知道中国有犹太人的？如果你看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被逼迫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走到来中国。在中国有一些教叫做青梅会，有没有听过叫挑根教啊？佢哋咧唔食嗰啲筋个猪，即系嗰啲牛筋嗰啲，因为咧我哋知道咧雅各咧吓同呢个天使摔跤嘅时候啊，佢唔系黐咗条筋啊，系俾人挑咗条筋啊，仲记唔记得啊？所以咧以色列犹太人唔食筋噶，所以咧佢哋嚟到中国嘅时候咧，佢哋好似回教咁样嘅，不过又同回教唔同，所以咧嗰啲人叫佢做青回回。如果我哋去以色列，去中国餐馆呢，你问嗰啲开餐馆嘅中国人呢，佢姓乜嘢呢？大部分人姓赵嘅。因为嗰陣时皇帝姓赵㗎嘛。以色列分散嘅民族从四面八方翻咗嚟以色列。无花果树嘅树枝发乱长叶。仲有一样嘢未曾应验嘅。是什么？是圣殿的重建，第三圣殿的重建。如果我们讲第三圣殿的重建，其实好像天方夜谭这样，是吧？你知不知道现在圣殿山上面所耸立的不是圣殿，不是以色列的圣殿，是什么？是伊斯兰的回教奥马金顶清真寺，是吧？哇！你话喺拆咗个清真寺起圣殿，或者话有啲人话唔使拆嘅，喺佢隔篱就起得噶啦。无论点都好啦，你喺上边搞嗰啲嘢系唔可能发生嘅事情嚟噶。不过弟兄姊妹，如果你睇到呢啲事情慢慢出现嘅时候，无花果树嘅树枝长叶再出现嘅时候，耶稣就喺门口。弟兄姊妹，我话俾大家听。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我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会讲第三圣殿的重建。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去接受耶稣，不单单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污泥当中，在和坑里面，在那困难的时候，他将我们救拔。耶稣要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将主权交给他，以致我们表里一致的这样去跟从他，作他的门徒，然后警醒等候他的回来。因为耶稣一定会回来。那些信靠他跟从他的人，不是用外表。你记不记得耶稣说呢，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有些人说主啊主啊，你回来的时候，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为你做这样做那样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他们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上帝，在他里面我们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我们安静低头，你要思想上帝今天跟我们所讲的信息。
请会众一同站立，然之后咧有汤牧师为我哋祝福。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站立在他的面前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